成就的大事，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摩西在诗篇九十篇第十节这样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人一生的年龄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其中所能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现在人活在一个高度文明知识物质生活非常丰富的时代里，由于知识的大爆炸，教育水平的提高，医疗的先进，科技的日新月异，已经达到了巅峰造极的时候。我们现在人的生活，无论是在物质的享受方面，要比以前五千年前摩西的时代来得更丰富，生活的环境也比以前更优越，以及更便利。更由于我们健康意识的抬头，使我们现在的人即使活到七十岁、八十岁，仍然看起来年轻而且健壮。所以现在的人活到九十岁、一百岁的人也不少。可是五千多年来，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面对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和新的困难，也所以现在我们人的烦恼不见得会比五千年人来的少，而我们的快乐指数也不见得比以前人来的多。由于我们人的眼目情欲、肉体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使我们人们推向追求一个钱、权、情和名利的网络里面，而不能够自拔。更由于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困难以及不好的遭遇，所以使我们人活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之下，人失去了自信，以至于我们要努力去达到世人所为我们定的一个期望，以希望从人对我们的称赞和人对我们的肯定中来肯定自己的存在。我们忘了，也没有思想到，我们人每天在生活里面，天天应该讨神的喜悦，也应该受神的肯定。看看我们这一生，我们从小开始刚刚懂事不久，还来不及享受一个人生只有一次的童年，我们就在我们的父母、家人、学校的教育和社会的价值观，已经为我们定了一个以后单行的道路，也为我们定下一个我们人类应该要追求的目标。所以想想看，我们在小的时候，很小的心灵里面，从小就已经种下了功利主义的种子。人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体验到什么叫做竞争。人有了竞争，人就有压力，人有了压力，就自然会有烦恼、痛苦，而且会生出嫉妒的心。从小我们孩子才刚刚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在压力之下要考入好的初中，从好的初中要进入好的高中，好的高中要进入知名的大学。人若有机会来国外学学，才二十多岁的大孩子们，不但要面对功课的繁重、语言的问题，以及这个要适应不同文化的差异，更要面对经济上的窘困和生活上的困难。有的人很幸运的，也顺利的得到了硕士、博士的班帽子，有了妻子，有了儿子，有了车子，也有了房子， 终于达到了父母从小要求我们的所谓的五子登科的地步。可是人的烦恼、担忧和害怕并没有到此为止，真是人犯下了一个重担，又背起了另外一个更大的重担。人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当然会担心、害怕、烦恼。可是人有了工作以后，更要面对更大的挑战和压力，还要应付你在工作场合的复杂的人际关系。总是要努力的工作，讨人的欢心，免得自己是下一波公司裁员的黑名单之一。人没有结婚想要结婚，可是只有结过婚的人才知道婚姻的各中滋味。人没有孩子有失落感，可是有了孩子以后，也就开始了我们人生一生的辛苦操劳和担心。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当年头发乌黑的年轻人们，转眼之间已经到了白发苍苍老年人的阶段。即使到我们的孩子结婚生子以后，我们还要帮我们的孩子去做父母，照顾养育他们的孩子。我有一个朋友今年69岁，他和他的先生40多年前来到美国，先生毕业以后很幸运的、很顺利的找到了一份工作。可是40多年来，我这个朋友在他的脑海里面，每一年都是经济不景气，他总是担心害怕，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担心他的先生会被裁员，所以他在40多年来都是非常省吃俭用，一分钱也不敢花，努力把钱存起来，然后投在股票上面。这是他希望在股票上面能够大捞一把，有了钱以后他就有了安全感。哪里知道来了一个911，股票大崩盘，当时他差点想要去自杀。现在他的先生已经70出头，2年前退休。事实上，他的先生从毕业找到工作以后，一直在同样的公司做了同样的工作，一做就是40多年，从来没有一天被裁员，也没有一天失业。我这个朋友真是白白操心担忧了40几年，生活中没有喜乐。如今他的儿子在一家大的电话公司工作，媳妇在一个知名的药厂任职，夫妇两个都是高收入的双薪家庭，有一个孙女，3个孙子，最大的孙女上个月才刚刚过6岁的生日。可是我这个朋友，他的生活依然是跟40多年前没有不同，仍然省吃俭用，车子坏了也舍不得换，房子漏雨了也舍不得修，仍然努力的存钱做起，每天对着呢电脑上面做起股票短线投资。要知道，短线的投资是非常high risk 高风险的投资，他不知道明天的股票是涨还是跌，所以他常常搞到晚上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常常担心，以至于第二天早上精神萎靡。他的朋友们就劝他说，你的先生现在已经退休了，你总可以不用担心先生被裁员了吧，应该在剩下的年日里面好好的轻松一下，享受你剩下的岁月。可是我这个朋友说，哎呀，你不知道我在911的时候赔了很多的钱，而且我 我很多的钱到现在还被套了。若是我不把以前所股票上赔的钱赚回来，我实在心有不甘。何况你看到现在的经济这么不景气，万一我的儿子或媳妇被裁员以后，四个孩子的孙辈的大将来的大学学费该怎么办？难怪摩西在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他向神呼求说：“求你指教我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得到一个智慧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短短的人生中，我们实在是需要有数天的聪明智慧来过我们世上属地的日子，我们才不会一下子转眼成功，老虎头凡转眼成功如飞而去。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神要我们属他的孩子，在这短暂的人生里面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这样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你定旨意。是的，我们人生有苦难，连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就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他亲自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当学我的样式，服我的轭，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因为主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既然神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有苦难，事实上我们人在创世纪第三章人犯了罪以后，我们男人就必须劳苦终身才能够吃地里所长出来的东西。男人必须要这个汗流浃背才能够这个可以这个养生，女人要受生产的苦楚，以及生养儿女的苦楚。我们人犯了罪以后，人一生中是会有苦难的，没有人一个人可以幸免。我们的人生是充满了苦难，因为即使是基督徒也没有例外。我们基督徒一样和世人一样，每天要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我们依然要付账单，要替孩子们交学费。可是主却应允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在他里面自己说，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所以你们不用忧愁，也不要担心。所以我们在因为耶稣基督他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他里面也可以不受这世界的捆绑。我们可以在苦难的人生里面能够接受他应予我们的平安跟他的安息，而且并且他自己Promise us， 他应允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而且过得更丰盛。因为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将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可以与我们天上的父和好，赐给我们有祷告的权利。所以，我们神要我们基督徒每天过一个不但是喜乐的生活，而且也要我们过一个祷告的生活。 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和我们的父神有每天有亲密的关系，也可以借着祷告随时来到神施恩宝座前求怜悯施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人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岁岁平安的时候，我们人是容易也比较愿意向我们的父神献上感恩。可是要是我们人有病痛，有生活有困难有烦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仍然向神感恩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5:18讲说凡事谢恩，凡事谢恩英文是这样说的， Give thanks to God in all circumstances， 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好的坏的顺境逆境，我们都应该感谢神。为什么不呢？想想看，我们生活中虽然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困难，可是想想看，神还是给我们有生命气息仍然活着，他并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对待我们，也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仍然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给我们有一个悔改的机会，可以再来到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人在苦难中，我们可以思想到我们无论是如何的有聪明有智慧，无论是家财万贯或者是权高位重，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有所不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仍然是这么样的 limited 的，我们这样的不足。我们也可以发现我们有所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控制也不能够掌握，所以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自大和骄傲，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依靠这一位全能全知的神。我很喜欢刚才韩辉长老带领我们唱的那一首歌，若不是压橄榄成渣者，我们真的没有经过神对我们的熬炼，没有神去掉我们的棱角，我们实在不能够在神里面能够成为他和他心灵的器皿。所以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叫做忍耐，什么叫做盼望，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倚靠神。所以罗马书5:3说，不但如此，我们在患难中仍然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可以生忍耐，忍耐可以生老练，从老练中有盼望，以至于我们不羞耻。刚才我们念的经句说，腓立比书说4:6-7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祈求感谢和赞美，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1987年，神把克文在 Pennsylvania 宾州基医的工作带领来到New Jersey AT&T 的总部贝尔实验室来工作，所以我们家必须要从宾州搬到纽约市来。既然要搬家，就意味着我们的房子要拍卖，所以我们要卖房子。克文就在这个公司的附近先租了一个地方，先来 AT&T 工作。我则带着4岁大的大女儿和1岁多的小 baby 留在 Pennsylvania 卖房子。 每个星期五课文工作完了以后，开2个多小时的车程回来与我们相聚。因为他那个时候是教会的执事会主席，所以星期六星期天有很多的侍奉跟事工要参与。礼拜天做完礼拜吃过晚饭以后，他再开2个多小时的车程回到 New Jersey 来工作。这样2个多月过去了，将近3个月卖房子的事情毫无动静，也没有进展。所以我们的 Realtor 也就是房屋中介就劝我们说，我们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在我们家附近很多的房子同时在卖，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考虑把我们的房子稍微降价一点，这样子房子就更具吸引力，也比较容易卖掉。那客户说好，我们考虑考虑。有一天接到客户的电话，他说他已经向我们的 Realtor 打了电话通知他把我们的房子涨价卖出，抬高价钱。这可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在我的观念中，人们卖不掉房子当然是要减价全售，尤其是当你急着要卖房子的时候，理所当然的应该降价。不知道客文是哪里来的逻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感动，他不但没有听 Realtor 专业的劝告把房子降价，反而把房子提高价钱涨价，而且一涨就是多加了20000块钱。既然他是一家之主，事情也就这样定下来了。我跪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说，我说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在客文的工作上面有了一个新的带领，你竟然为客文的工作开了一条出路，所以你就会负责到底，你不会让我一个人带着一个4岁多的小孩子跟一个小 baby 一个人留在宾州卖房子。我知道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也要我学习什么叫做忍耐的工作，什么叫盼望和信心的工作，我要在这件卖房子的事情上看到你的荣耀，增加我的信心。在卖房子的事情上面，我知道你有你的时间点，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一切的事情既然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也立志在你的面前不问为什么。结果房子在客文涨价以后，房子不久就顺利的卖出，而且我们所得到的房价是比我们当初所要的房价还高出很多很多。哈利路亚，感谢神。将近2年多前，我的小女儿和女婿订婚以后，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打算在半年之后结婚，而且他们希望有一个户外，也就是说室外的一个婚礼。那我们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在教堂室内举行婚礼呢？他们说教堂 is a building， 说教堂只不过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社区的一群人们相聚在一起彰显神爱的地方，教会就是代表了爱。所以他们渴望在神所创造的大自然界接受神和家人和亲戚朋友的祝福。既然这是孩子们的意愿，所以我们双方家长也都尊重他们的意思。可是你要知道，一个室外的婚礼比起室内的婚礼难度上要高一些，因为不像是 只能够在当天进行。尤其天气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天气不能够太热，也不能够太冷，更不可以刮风下雨。因为我们在纽泽西来参加我们女儿婚礼的喜乐团契的弟兄姐妹们，人人都是 senior citizen， 个个都是老年人，何况我女婿的奶奶跟外婆都是坐在轮椅上行动不便85岁的老人，所以那天气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导致我的女儿跟女婿他们一点都不操心，一无挂虑。他说：“妈咪 ，Don't worry about it. All you have to do just pray for us。”他说：“你不需要一无挂虑，你们用祷告托住我们。你要知道 ，worry is a sin。”他说：“你担忧是一个罪，因为你不信任神。”我心里想说，哇，才20多岁的孩子们，你命就这么好，就有这么样的信心去仰望神，谁晓得半年以后的天气是什么样的天气。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女儿跟女婿，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样子的依靠神，这么 trust 的神，他的灵命比我20多岁的时候好太多，哈利路亚，感谢神。所以那半年之间，我就真的一无挂虑，我用祷告托住孩子们的婚姻，一直到结婚的前5天，从气象报告中得知到结婚那天很可能是一个下雨的天气，一直到结婚的前一个晚上，婚礼排彩的晚宴上，也就是外国人所说的wedding rehearsal dinner 上面，我的亲家公问我们和亲家母说 What is the plan for tomorrow? 我的亲家母说 There is no plan B. No B. 想想看，那我的这个亲家公听了以后， If there is no plan B, then we all dancing in the rain. 就是说想想看，他明天他的儿子跟未来的媳妇明天很可能有一个下雨的天气，可是我从他的身上看不出有一丝的挂虑，也没有一丝的担忧，也没有抱怨，反而是仍然有喜乐跟平安。 他的意思是说，明天下雨我们就在雨中跳舞吧，哈利路亚。真是从他的身上看到神的荣耀，他真是一个能够把神话语实现在每天生活中的一个基督徒，真是有那样的平安喜乐，没有抱怨。所以我们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当问题来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仍然有一颗喜乐的心。那一天晚上睡前祷告之前，我再看一次气象报告，仍然得知到结果是第二天很可能会下雨，所以我跪在神的面前向神说，我说神啊，孩子们明天就要结婚了，你知道他们是这么样的爱神和爱人，我相信你爱我们的孩子胜过我们爱他，气象报告说明天很可能会下雨，我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不但是创造宇宙的神，你也是一个掌管气候的神。在你神的面前求神的恩典，真的是求神祝福明天的婚礼，也祝福我女儿跟女婿未来的婚姻。祷告完了以后，我就倒头就平安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天不但没有下雨，而且是一个非常舒服美丽的早晨。我心里想，这么好的一个美丽的早晨，一年也难得来有几次，若是不去跑步 那一天早上，我就去跑了一个6英里的长跑。我一边跑步，一边感谢赞美神。我感觉到神与我一起跑步，跑在他所为我画出的一幅美丽图画中。结果那一天，我的女儿女婿就在一个风和日丽、阳光普照、蓝天白云、风平浪静的60多度的天气里面，举行了一个如诗如画、罗曼蒂克的海边婚礼。哈利路亚，感谢神！因为那一天是2011年1月1号以来天气最好的一天，神真是大大的祝福孩子们，而且给了他们一个最美丽的结婚礼物。那天晚上婚礼完了，那天晚上在祷告，又向神祷告，除了感谢赞美之外，我跟神说：“神啊，我感谢你，可是想到我们来参加婚礼，全美国东南西北中部的朋友们，第二天星期一，有的人要开长途的车回家，有的人要坐飞机回去，在雨中旅行跟雨中开车都是很不方便，所以可不可以求神再怜悯给我们一个好的天气，让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每一个人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个人的家里。哈利路亚，感谢神，第二天星期一又是一个美好的天气，到了星期二的中午，天气高达93度，是2011年以来第一个最热的天气。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人每天不知道下一步会有什么问题发生，有太多的事情我们不可以控制，可是我们感谢神，有抓住神的应许，即使在困难中，我们可以依靠这位全能的神。我们当问题来的时候，求神给我们有从神那里来的聪明、智慧、体力与爱心去面对我们每天的问题。当我们发现我们尽力去做，仍然有所不能做的时候 ，Then we don't worry about it。我们就应当一无挂虑，学习我亲家公的态度，就是与我们的问题在雨中共舞，然后把这一切问题交给神。以赛亚书26章3节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赐他们十分的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永远的依靠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永远的磐石。”以赛亚书40章6到8节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神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屹立。哈利路亚，感谢神，神的话立定在天。请让我们一同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的话必永远长存，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屹立。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你教导我们，我们人生虽然有苦难，可是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我们人虽然有很多的问题，可是感谢神你的应许，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担带到你面前来，由你来替我们担负，我们就能够觉得轻省许多。主啊，求主你发布的祝福我们在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在他们心中做工，当有劳苦愁烦的时候，有一颗愿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谦卑地来到你面前发 放下我们的骄傲自大以及我们的顽固，能够谦卑的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你是这样爱我们，你的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有一颗愿心的心。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在年轻的时候学了一首歌，这首歌很简单，只有三句话，老师教一遍，我们第二遍就会跟着唱。我没有谱，因为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速度，所以可是不用担心 ，OK， 教一遍我会唱，大概不会唱。我很愿意和大家分享这一首歌，请把打开今天的周报好吗？我们再把今天的金句再念一遍。今天的金句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好吗？应当应如话语，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还有一首金句，大概因为周报那个 space is not enough， 它的空间不够。这一个金句我也很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十七、十八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你们定的旨意。”好，这首歌就只有三句话：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好，我唱第一遍，然后会唱的人和我一起唱，好吗？然后这个大家坐了这么久，也累了，所以大家好不好一起站起来，舒展舒展我们的筋骨，和我们一起来唱，这种感谢的心唱这首歌，好吗？《帖撒罗尼迦》五章十六、十七、十八节。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
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
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唱。
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
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哈利路亚，
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
哈